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启示录十八章，启示录十八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下册的讲义，我这个前方还有，可以现在来拿。我们上周十八章我们整个读过，我们今天再读几节，第四节，启示录十八章第四节到第五节。来，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再来是二十节，启示录十八章二十节到末了，二十到二十四节。天哪，众圣徒、众师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各行手艺人在你中间绝不能再遇见。推磨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上一次我们讲到巴比伦被启示录用来代表整个世界的样式，我们可以上溯到创世纪和起头，巴比伦被建立的时候的样式哈。现在虽然写启示录的时候巴比伦已经不复存在，可是圣经仍然拿它来做世界的代表。而在对当时的教会来讲，其中一个意义是他用巴比伦来讲罗马啊。可是他的启示录写到巴比伦的意义远不止于讲到罗马，如果是讲到罗马，那只对他们那个世代的有意义，对我们这个世代就不太有意义。何况他里面写的许多话是更早以前在旧约当中就已经多次提到的，特别是讲到神呼唤他的百姓要从巴比伦出来啊，这个差不多成为圣经里面一个专有的词，要从巴比伦出来啊。那世界的样子，每一个时代可能有不同的包装，可能不是像我们所以为的那么容易辨认。有的时候人就只把他们认为的世界的特征，他们认为我们跟世界不一样的地方，常常只把这个标出来，用那个讲到世界。可能他们没有意识到其实圣经并没有这样，所以有可能有的基督徒也许应该说是我们传道人的责任，有些记录大概是从传道人听的啊。比方他们提到世界的样子，可能会最优先讲到就是拜偶像啊，也许还会提到一些淫乱、暴力这些事件啊。可是圣经讲到世界，当然比这个讲的多一点啊。老约翰用三件事来讲世界的样子，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你单就约翰一书二章 16节吧，讲到这三件事，单从这三件事，神的儿女如果拿这个来省察自己，我想你就会发现，可能有一些比我们刚提到的拜偶像那些东西还要多一点，还要更深层的意义，还要更细腻的讲到一些事，是我们有可能也在做的事啊。如果你只是想到拜偶像，或者是今天的教会很容易觉得同志运动那就是世界的样子等等啊，可是其实圣经所讲的是更多从表象的一些行为，更多讲到我们内心的世界，尤其在新约时代，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留意的。那我还是要再多用一些时间来讲这一件事，因为启示录也是一样，他用了两三章的篇幅，长篇的，而且这两三章还是启示录里面特别长的篇章来讲到世界的样子。当然他主要要讲世界要受的审判，所以是用来警戒神的百姓不要与他一同有罪，到时候神审判的时候我们也一起牵连在里面。所以神呼唤我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其中出来啊。真正神的圣徒在这世界上总是会遇见冤屈的啊，当然不是说一直都遇见冤屈，可是总是会遇见冤屈的。那启示录就是很清楚的讲，那些神真实的使徒先知圣徒们，他们在世上所受的冤屈，他们所流的血，有一天都要被神伸冤，神要给他们平反，安慰他们啊。这也是为那个时代的教会很重要的一个安慰啊。所以让我们留意，我们常常平常的生活就留意我们有没有跟这个世界很相合啊。那当然这里包括了我们常常提到的两面的真理，双焦的真理啊。一方面我们不要使自己常常跟我们周遭的环境都格格不入，我们应该要多留意我们怎么样能够没有我们自己整天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的喜好，以至于让旁边的人不一定很喜欢，我们就可能会跟他们起冲突等等啊。可是另外一方面圣经明确的教导我们不要跟这个世界相合啊，也许讲的最直接最清楚的其中一句话是在罗马书里面，罗马书12章2节，也许你会背罗马书第12章第2节，我们来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这是要我们留意的。你看保罗讲到这个的时候没有用很轻忽的话来讲，他要我们要留心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显然保罗很清楚的表明可能没有像有些人以为的那么容易分辨什么世界上的事。当今天的神的儿女如果只用拜偶像啊同志运动啊所有这些来表达世界的样子的话，那么很容易判断，对不对？我们很容易判断，可是显然保罗没有觉得很容易判断，所以他要我们留心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且也特别要我们留意一件事，中间那句话说心意更新而变化，我觉得那个意思就是要表达我们的心意蛮容易跟世界相合的啊。所以如果基督徒只想着世界的样子就是拜偶像，那你大可以说我早就不会拜偶像，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可是保罗仍然对教会 他写信给罗马教会，罗马教会当然已经没有拜偶像了，可是他仍然要他们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而你要能这样查验，你心意要更新变化，也就是你要留心你的心的取向，你的心的走向有可能仍然是在效法着这个世界，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屡次提到这个，希望你不要听得厌烦。那是因为今天的世代实在有太多的基督徒是这样想启示录的，是这样想到末世的事情的，就是总是把焦点放在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有一个政权或者有一个敌基督要兴起来，然后会应验启示录里面这些话等等。如果你总是把焦点放在这个上面啊，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把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都把他应用到，把他想成会有一个独裁者起来，或者有一个政权兴起来，然后他可能有一些政策我们一定不要服从。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几年前疫情开始的时候，开始有疫苗的时候，就有这种阴谋论出来，有这种深层的政府等等是有意的想要有这样的阴谋，想要害全世界的人，甚至让多一点人死掉，然后会解决人类人口过剩的问题等等，很多这些阴谋论就会应运而生。其实那个几乎都是从这样解释启示录来为根源发展出来的，那我们要留意显然不是这个样子啊。圣经其实从来没有这样说，新约时代主耶稣跟使徒们从来没有任何的言语或者行为是起来要反对要匡正他所预见的政府的政策等等，从来没有一次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把它解成这样是非常奇特的事情，可是今天却被许多神的儿女以为那就是正常的，神的儿女就应该这样，教会就应该这样。所以我说有可能我们这些传道人有责任，我们把神的儿女教导成这样，可是其实启示录不是这样解的，好吗？你想到大巴比伦，想到世界的时候，希望你不要想到这些，想到兽的时候也不要想到这些，而是想到它更深层的意思，就是有可能这些会表现在我们的四周，甚至表现在我们的心里面啊。那启示录这些篇章，17、18章提到这个17章提到的大淫妇，那是另外一个用来表征世界的说法，而这个大淫妇就是大巴比伦嘛。可是很有趣的是，提到这个大淫妇是坐在兽上面的，兽是他的座位啊。换句话说，这个世界的这些表现有可能拖在国家政权上面啊来表现出来。那当你想到这个国家政权的时候，我已经有好几次给大家讲，你不要只想到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而已，那个也有可能一样可以用在任何有权柄的地方，意思就是说可能在一个公司里面，可能在一个学校里面，甚至可能在一个家庭里面，还有甚至有可能在教会里面，只要会有权柄等次的地方，我们也都要留意有可能出现在那里啊，也就是一个权柄有可能促成大淫妇的出现，有可能表现出大巴比伦世界的样子来啊。那就着那个时代，当使徒约翰 写启示录的时候，主给他的这些启示他记述下来，当时讲的大巴比伦有可能在那个时代他们可以把它用在罗马的身上，而罗马确实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要留意的。我们之前我们读第十八章提到他们的商业行为、奢华宴乐，所有这些罗马也有这一面。我记得我读过一位新约学者，他就着他所读过的罗马的时代的一些文献，发现那个时代他们有一些人可以过多么奢华宴乐的生活。我记得他列出他们富贵人家或者是官场上，他们如果有一个宴席，他们的满汉全席，这是华人说的，他们的满汉全席里面可以包括什么菜色。我看过他列的那个菜单，比方有一道菜是孔雀的舌头，那孔雀的舌头一定不会 一道菜只有一个舌头，对不对？如果那一道菜有20个舌头，意思就是要杀20只孔雀，就类似像这样的菜单，用来表明那个时代有怎么样的奢华啊。可是罗马其实当然不只是这样哈，比方他们征服列国的时候，就会那个征服的将军回罗马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凯旋礼哈。事实上，很多罗马人以那个为他们生命的目标，就有点像科学家以得诺贝尔奖为目标，差不多像这样。如果有一天他们能够在外面征服一个国家，而能够回来有一个凯旋礼，他们是最得意的事情哈。好莱坞从许多年前就拍过像这样的电影，提到那种凯旋礼的盛大的场面哈。所以罗马官场上有像这样的东西，他们很注意这种派头排场，影响所及，使一些人，我想当代的人就是很容易受这个影响，后世的其实也会，就是把能过那样的生活，能有那样子的成就，当作追求的目标。所以帝国的权势是有可能会塑造这种奢华宴乐、骄傲自恃这些启示录十八章提到的大巴比伦有的事情，有可能是在一个国家政权里面就有可能塑造培养出像这样的东西来啊。其实在历史上不时的就有像这样的排场，当年我们用来做表征的巴比伦，后巴比伦帝国尼布甲尼撒也有这种排场，所以它的建设之一成为古代的七大奇景或者十大奇景之一，空中花园就是像这样，以至于他虽然被神警告了，还是有一天忘记了，就看着那个排场，他就说这个伟大的巴比伦帝国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造起来的吗？这是尼布甲尼撒王说的话，对吧？但以理书第五章第四章里面的话，哎，他这个话一说完，神预先借着一个梦给他的审判就立刻临到他的身上啊。所以我们把这些综合起来，可能会帮助我们更知道启示录在讲到大巴比伦的时候是在讲些什么啊。其实在历史上你知道一直的有人想要恢复重建罗马帝国，即使不叫这个名字，中世纪他们当然就这样，所以后来有一个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那个其实没有罗马帝国的威势能力，可是还是想有那个称号，希望要进入那种排场那种场面里面啊。近代的话，你知道拿破仑曾经想要建造罗马帝国，你知道吧？ 再过100多年兴起来，德国兴起来，希特勒也是一样，他想建造的就是以罗马帝国为他们的标杆啊。可是我们不要只想到这些，但是我们用这些让我们来思想世界有可能是包含了什么事情。其实今天兽不只是表现在法国、德国那一个国家上面，它有可能化在各行各业当中，不只是政治，它在商业里面当然会有表现。这是今天有一些人可能不太想要引用启示录这方面，因为今天有太多的人涉入商业行为，而且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好像跟商业离不开关系哈。即使你是别的行业的，也常常跟生意做生意啊，商业离不开关系。但是启示录却用很大的篇幅用商业来讲大巴比伦来，对吧？这是上一次我们读到的经文。嗯，在科技方面会吗？当然也会啊。像我是学物理的，我的同学里面有一些人，他们想到物理都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圣的殿堂，就是在研究的这个领域啊。所以我有一个好同学，她嫁给我们的高两届的学长，然后他们一起在 Bell Lab 工作，他们都是很有成就，在高科技里面是很好的科学家。我记得有一年，那是很多年前了，30几年前，我在毕业以后第一次再跟他们见面，然后在北美，在纽泽西州碰见他们，去了他们家。那个他先生，我那同学当然我很熟，那他先生我没有很熟，而且他那时候还没有真的信主。他先生就给我讲了一句话，他说 Bell Lab 就贝尔实验室，那是一个产生很多诺贝尔奖的地方，他说 Bell Lab 是世界上最龌龊的地方。我知道不是啊，可是我晓得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他们当初献身在物理的时候就是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神圣的殿堂，没有想到在这里还是有黑暗面，还是有那种你争我夺的一些东西，他们就觉得很受不了，他说那是世界上最龌龊的地方。哪天我碰到他，我应该再来问他现在还是不是这样想的。所以科技也一样有世界的样子的哈。艺术一方面也会有，你知道吧？理论上艺术才不应该有，对吧？艺术应该是在像这样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的世界里面扮演先知的角色才对。可是艺术界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当然有。你不知道毕卡索怎么兴起来的吗？他当然是有实力的啦，可是他要从默默无闻变成有名的画家，他也做过很诡诈的行为，你知道吧？我想那是世界上的行为。我想我现在讲的这个故事应该是真实的。据说他花了一点钱啊，去雇佣了许多人，要他们去画廊，问画廊的负责人说：“你们有没有毕卡索的画？”啊，这问的人多了，他们就会开始觉得这个毕卡索何方神圣，然后他就这样登上这个艺术的受欢迎的殿堂。应该是真实的故事吧，即使我讲的细节跟事实没有完全吻合。所以很多领域都这样，我举这些例子只是让弟兄姊妹不要被人家影响，想到大巴比伦，想到兽，总是抬头要望向哪一个方向，或者望向未来怎么样兴起来，而是在我们的四周，是在我们自己所从事的领域，我们就应该要小心这些事情。因为你知道在新约时代，所有神在意的事，所有我们应该 在意的是 matters 的事情，几乎都是内在的，就是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的，我们的动机、我们的态度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都要留意这些啊。所以今天在任何领域里面，都还是有像这样，大家就要追求能够爬上 top 的地位。如果我是在那十几位棒球选手当中，哇，多好啊！人家已经有成就以后，你会这样想，对不对？如果他们这一次没有得冠军，我不知道回来会不会有，其中有一些人就会挨骂，或者是像这样。可是他们就会这样哈、如果你真的不能取得，那可以做一件事，就做他们的粉丝，好像跟他们同享那个光彩。你知道粉丝都有一种态度，就是因为我崇拜这个英雄人物，觉得我好像也跟他一起有份，好像我跟他是一样的这样。但是这个今天这个世界，你不觉得几乎每一个领域都有像这样的事？如果你同意这个世界的样子，你就不会只把眼光放在别的事情上面，而会像保罗劝勉我们的，要留心，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所以，保罗跟使徒约翰看法是一致的。使徒约翰在讲到世界的样子的时候，他说：“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了。什么是世界上的事呢？”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接下去他说：“你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在爱世界啊，你没有办法长存，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才能永远长存。”那句话怎么讲？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他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有一天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永远长存。十七节，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跟保罗讲的有相似，对不对？他在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紧接着就叫我们要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留心查验什么神的旨意，而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就会帮助你不效法这个世界，不跟这世界相合。很遗憾的，连运用这一段圣经的话，神的儿女都有可能被误导，因为有的人他们几乎讲到圣经里面神的旨意或者神的命令，都只讲一件事，就是要去传福音。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得到的圣经，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旨意、神的命令有许多的经文，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得到这样的东西。我想他们就纯粹从大使命来推演出这些东西来，这是一点都没有科学态度，一点都没有好好的归纳。你真的要归纳，你就要在圣经里面把所有提到神旨意、神命令的经文整个综合起来，来看它是怎么讲的，而不能拿一段话，即使是很要紧的话，主给了大使命，然后就把它全部推演到所有的其他的事上。罔顾有许多经文不是这样说的，他们好像从来没有注意一件事。因为我信主六年之内，头六年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传道，我可听过很多当代都很有名很好的传道人讲道，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传道人讲这个经文，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写得够清楚了吧？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传道人强调这一件事，说那是神的旨意， 然后把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讲成是神的命令，我从来没有听过，直到我认识荣教师。是真的，从那时候到现在40几年了，我仍然很少听见人家这样讲。嗯，我们不要受这个影响好吗？啊，启示录17章说这个大淫妇是坐在兽上面，然后另外一节又说他坐在众水之上，而众水神很清楚地给他解释说是指的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光这个话应该就知道这个大巴比伦世界的样式是表现在散布在各处，对不对？多人多民多国多方，在众水之上，在兽上面。所以你不能完全只讲到兽，而且又把兽集中在讲你认为的应该应验在什么地方，那是不恰当的哈。因为光这些话都很清楚讲到兽是那个兽的诠释，也可以说大淫妇的影响是散布在各处的，对吧？我再讲一遍，大淫妇如果坐在兽上面又坐在众水之上，那就是把兽跟众水之上即使不是画等号也是把它连接起来，不是吗？然后又解释这个众水之上代表的是多人多民多国多方，所以你干嘛要把兽集中在放在一个他们所讲的宣称主启示他们有一天末世会出现一个人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要太听信那些，参考就好了。甚至就单着政治场合来讲，你讲到兽，如果是讲一个政权，你也不要马上想到那一定是指的那个邪恶的政权或者独裁的政权，蛮横的政权，不见得，不见得，因为，像但以理书提到兽的时候，它不是指在讲到巴比伦背后有这个权势。但以理一直活到波斯帝国兴起来，而波斯帝国明显的对待，不论对待但以理本人还有对待神的百姓，都是以蛮温柔的温和的方式在对待他们。可是但以理仍然说波斯帝国的背后是一个魔君，仍然是有黑暗的权势在里面的。所以你不要像今天一样用民主国家或者是独裁国家来区分这些国家。因为无论怎么样的形态的政权背后都可能有黑暗的权势。我不是说所有政治人物都活在黑暗里面，不是的，但是这背后有这个黑暗的权势，所以在政治场合里面那些政治人物非常需要我们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要能够活出神的旨意特别的不容易啊。但是就像我们讲的，又能有哪一个领域容易呢？在商场上，在很多地方也是一样啊，都有这个大巴比伦的灵在里面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讲，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国家真实是属神的。不要说美国的现在，就是美国在清教徒立国的时代，他们也不是那么属神的，即使他们似乎是用圣经的真理，用福音的真理来写下他们的宪法，来写独立宣言等等，可是就是那个时代，不要讲现在的美国，就是200年前的美国也仍然没有那么属灵，那么属神啊。我记得我读过当年尼克森，美国总统尼克森水门案子发生之后，有一个人就也显更多的显在媒体上面，就是他幕僚里面的一个，应该不是幕僚长，可是至少是一个特别的 有才干特别突出的一个人物 Charles Corson， 他们后来因着水门事件，就用负面的方式讲到他，说他是尼克森的刽子手啊，差不多意思就是他是尼克森的打手啊，嗯，这样一个人曾经在世界上最权力最高的中心，服务的人哈。他后来写了一本书，你知道他在水门事件之后，这些人都被审讯判刑，所有那些人只有一个人认罪，就是他啊，因为他在那段时间信得住，后来他们全部都得到特赦嘛。这 Charles Colson 他写过一本书，专门在讲基督徒与政治，他里面提到一段的话，我就觉得很有趣。他说他们当年还在权力中心的时候，他们很懂得一个策略，一个手腕啊，就是尤其是从美国南方来，如果有一个团体来哈，他们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党的，而且有可能是对现任的政权很有意见的人哈。可是他们如果来到白宫，Charles Colson 说他们就会安排这样，就是用很神秘的方式来对待他们，告诉他们说想不想看椭圆形办公室，那就是美国总统的办公室，应该是铺蓝色地毯的，是不是啊？反正他就是用那种这样的方式，然后好像我可以带你们去偷偷看一眼等等，像这样啊。他在那本书里面提到说他们这样做从来没有失效过，每一次都会达到果效，就是那些原来反对他们党的那些人完了以后就完全的迷上了，就是完全会改变他们的立场。然后他讲了一句很悲哀的话，他说这里面最容易受影响而且影响的最彻底的人是牧师们。其实我知道为什么，当传道人总是这样解圣经，认为教会就应该要进入政治的场合，如果能够像但以理一样能够对当代的君王说出谏言，所以如果能够对我们的政治领袖，我们能够安排聚会，能够跟他同台，可以为他祷告等等，他们就觉得是无上的光荣。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那么你被 Charles Colson 接待的时候，一定是列在那些就特别容易因着他们的手腕就迷上了这个东西的人当中。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稍微详细一点讲这些，让大家借着这些也能够思想去，也许去推演到别的方向，世界的诠释是什么，那种罗马帝国的排场那种这样的东西到底有可能在别的领域里面是怎么样表现的。之前我们讲过不止一次，讲过一个例子，好像最近我是不是在主日聚会也讲过一次，就是美国第16任总统 Abraham Lincoln， 他一向是被人认为是美国最被人尊敬，是最诚实的一个总统了。有一次他跟那个时候他有可能还在做参议员，还没有做总统的时代，他跟一个诗人走在一起，那个诗人后来成为有名的诗人，我忘了是哪一位，Tennyson 还是谁忘了，那是有名的诗人，走在一起。可是那个时候那个诗人还没有那么大的名气的时代，那个诗人就因为跟一个政治人物走在一起，他就问了林肯一个问题，说一个政治人物有没有可能完全诚实，然后林肯就一句话都没有说，好像没听见一样，继续走路或者继续讲别的事。 过了一会儿，他忍不住就再问一次：“林肯先生，到底一个政治人物有没有可能完全诚实？”他说：“林肯还是没有讲话。”所以他隔了一会儿，就还是在问他第三次。他说：“这一次林肯还是没有说话，不过，唉，叹了一口气，表示我听见了，可是无言，就是叹一口气啊。”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记在林肯的某一本传记里面啊。当然，我没有认为政治人物都没有办法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但是我相信一个政治人物，你进到这个场合里面，你想要真实诚实的而且向神忠心圣洁，这样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可能是很困难的，很不容易的啊。也许这是为什么圣经要我们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的原因。但是当然，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其他的领域一样有他们的困难。也许在商场上是另外一个特别不容易的地方，像尼托生弟兄就喜欢，我想他也是应用启示录十八章的话，他喜欢用商场来讲到世界的样式，而且他讲的特别的深入，特别的露骨。其实我不太同意他这样，他有时候讲的太这样，就会用外在的某一些表现让人家来定义世界。可是其实世界你很难这样定义的，你最好不要讲的那么细啊。我们应该知道的是那个原则，那个味道大概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在我们的遭遇，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要自己去经常去留心查验，想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嗯，但是之前我们提过，我忘了是在讲启示录的时候还是在讲别的的时候，就是杨北利提到的，他说古代中世纪的时候，他们在教会里面很强调把各种罪挑出七样，称它是七样致死的罪。你们知道这个吧？七样致死的罪哈。有时候这个影响西方世界很多，所以有的时候电影会拍跟这个相关的东西哈。这七样致死的罪是包括骄傲、嫉妒、怒气、贪婪、懒惰、贪食、私欲。光贪就有两个，你知道吗？不但贪婪，贪吃也是七项致死的罪之一。然后杨斐利这个美国作家，他讲得很有意思，他说这个以前的人认为是七项致死的罪，现在却成为商场上的诉求，就是这是广告的内容，广告内容都在彰显出他们能够在这七样致死的罪里面怎么样带来贡献，让你可以更十足的进入这里面。当然他不会用罪这个字眼。这是蛮有趣的事。你想一想这七样致死的罪，想一想它的意义，再想一想这个世界上的样子，也许你会同意一些杨斐利讲的话：骄傲、嫉妒、怒气、贪婪、懒惰、贪食、食欲等等。这是世界很多表现，媒体报道的事情的那个味道，常常都是在鼓励这些事，而不是在贬义这些事情。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就是人越来越多用一个人拥有什么，无论是财富、地位、名声等等，这些他拥有什么来定义，来决定那个人的价值。你们觉得我刚刚讲的话好像在今天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可是那才不是理所当然呢，那完全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 人的价值是在于他拥有神的形象，所以人追求的目标也应该是要越来越像神才对。圣经有时候用别的方式讲，比方说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曾经有一位神的仆人这样讲，他说神的果成功的秘诀在于绝对的单纯。我觉得这句话很能够拿来跟世界的样式做对立做对照。神果成功的秘诀，用这个来对比世界上的认为成功是什么。他说神果成功的秘诀在于绝对的单纯。可是回归单纯并不是说装可爱啊，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并不是要像小孩子那样幼稚啊。英文有两个字能够做这个区分，一个叫 childish， 那就是幼稚的意思；一个 childlike， 就是你像小孩。你能区分这两个吗？嗯，回归变小孩的样子，回归单纯啊。其实对我们来讲，那个意味着我们找到耶稣，而且认定他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应该完全专注的对象，唯一有真实的价值，是我们专一寻求的一位啊，对吧？这才是真正的绝对的单纯啊。就像另外一位神的仆人说的，他说 Nothing is important but Jesus and abiding in him， 除了耶稣基督和住在他里面之外，其他的事都无关宏旨，都无关紧要啊。你的生命像这样吗？你如果想要不要沾染这个世界，有一天是世界受审判的时候，我们不会在里面一同有份，其中一件事你可以做的，会蛮帮助你有把握，你不会列在一起被审判的世界的行列里面，就是回归单纯啊。而且你应该要分辨，我们在这里用单纯这个字眼，在世界上有可能他们会用别的字眼讲这一件事。比方有的人觉得那样你就会变成一个很平庸的人，可是你不要忘记大卫是这样的人，你知道吗？他做王的时候，他称自己，他这样形容自己说，我好像一个断过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这个再怎么样一个伟大人物都不应该用断奶的婴孩来形容自己。大卫就是这样，而且是在做王以后他日理万机，可是他很清楚的讲，他是像这样啊，有 childlike 的人，一个单纯的人啊。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这就是大卫说的话。在同一篇诗篇里面，诗篇131篇是不是？好像是。他真的是很单一的人，因为他说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他那种有一件事意思其实就是只有一件事，记得吧？使徒保罗讲过一样的话，他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而且那个标杆一点都不是世界上的标杆，他讲的是要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他也一样是很单纯的一个人。玛利亚是很单纯的人，对不对？伯大尼的玛利亚啊，他眼中只有耶稣，什么真拿达香膏，什么金钱，什么这些他都没看见啊，所以他才能够在那个关键时刻感受到耶稣的需要， 而用香膏倒在他身上抹他，记得吗？主称赞他。我有时候分析圣经里面这些人物，我就发现玛利亚这样单一爱神好像轻而易举的，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你应该在你的四周也有可能会遇见这样的人，如果真的遇不见，你就往小孩子那里去找，小孩子多半都是这样的人，只不过有长大的过程就变成不再是这样而已，可是玛利亚一直是这样，很单一，而且单纯对他来讲轻而易举。你要知道保罗要这样单纯就不容易了，你有没有这样想过？他自己讲的，他在讲我刚刚讲那个话，说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他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得着他就得着一切的。在讲这个话的前面，他说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对他很不容易。可是玛利亚好像不需要丢弃什么事就已经可以这样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所以我们认识这些会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定位是什么，帮助我们的追求。我曾经多年前我曾经在一个系列里面在讲到爱神，我就提到几个人来做范例来讲这一件事，来讲到我们能够单纯，可是那并不意味着我们都要做很平庸的人，并不见得。就像我刚刚讲的，使徒保罗是一个重要的领袖，大卫是一个君王，他们仍然是单纯的人。可是我们从做领袖这一点来讲，我们就会变成颠倒过来想啊，那就是保罗做领袖啊是不太费力气的啊，天生的领袖。你有没有认识天生是领袖的人？有可能有，对吧？保罗是天生的领袖，对不对？他从年轻就是这样，很杰出，而玛利亚呢，他就是天生的非领袖，可是呢，他没有把做领袖成为他追求的目标，没有。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圣经就不会有玛利亚这个典范了。他安于他的样子，就做一个爱耶稣的人，就如同19世纪天主教那个小德兰一样。他知道他自己没有什么大才华，他说我就做主的一朵小花就好了。用那个日本作家的话来讲，就是我只要有时候让主耶稣有一点小确幸就好了，玛利亚大概也是这样。可是我在讲那个系列的时候，我提到另外一个人，就成为一个我们可以思想的一个例子，就是使徒约翰。你知道使徒约翰是很想做领袖的，对吧？圣经就只记载过他跟他哥哥两个人去跟主说他要坐在耶稣的左右两边嘛，对吧？他就想做领袖吗？可是我想约翰应该有点笨拙，也许特别在说话上面很笨拙。我常常觉得他应该是经常想要像彼得一样能够快点出头，可是每一次一有一个场合总是彼得第一个讲话，不是吗？约翰根本很少有机会他能够先讲话。我这样形容，这是我猜的啦，就是对约翰来讲，他遇见一个场合一个情境，他要说话，他需要在心里面捏好一阵子，捏好才说得出来。彼得不需要，彼得经常说话赶在他的心思意念之前，你知道吧？所以他常常才会说出一些后来被主责备的话，可是也常常说出一些很好的话，大起大落的。约翰不一样，我所以会猜约翰是这样，因为我认识这样的人，他们想要说出一番话来，不知道在心里面捏多久，有的人一直捏到最后根本就没有说话。
可是圣经记过有两次约翰带头说话，我不知道那两次是彼得不在场还是彼得分心了，所以彼得没有先说话，还是是彼得没有兴趣的领域，我不知道。一次就是约翰看见主耶稣要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人不接纳他，他就说，主啊，要不要我们像以利亚一样求天上降火来消灭他们，记不记得？那是约翰很少数带头说话的一次，结局是什么呢？被主训斥了一顿，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另外一次，像路加就把这两次写在一起，在同样几节里面，好像另外一次是有约翰发现有人奉主的名赶鬼，可是又不跟他们走在一起，约翰就去跟主告密，说求主禁止他。这个很像当年约书亚听见有人在帐幕里面说预言，像跑去跟摩西说求我主禁止他们一样。那是另外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约翰得到机会带头说话，然后那一次什么结果？被主训斥。其实他有三次带头说话，这两次失败之后他学乖了，既然他不善言辞，就找他妈妈来。教会传统的说法，他母亲跟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有可能是姐妹，或者是有什么亲戚关系之类的，这圣经没写了，但是有可能。你还记得他妈妈怎么关说的，对不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求主在你德国的时候，让我这两个儿子，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要做左右丞相这样啊。那一次仍然是被主训斥一番，但是主就更多的教导他们，在天国伟大的就要做众人的仆人，他自己也是这样。我个人很相信约翰那一次听进去了，所以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就选择不要多说话，却去靠近耶稣的胸怀。你知道他选那个不是只是一次的经历而已，我相信他选择靠近耶稣的胸怀，一直到他老他都留在那里。然后主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这些使徒多半都在也许六十几岁的时候就殉道了，在主后七十年之前，几乎所有的十二使徒中间其他的人都殉道，就只留一个人，就是约翰。十年二十年他都没死，到一个地步当时的门徒开始传说他有可能不会死。后来约翰把这一件事记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你记得吧？这个约翰在主复活升天，圣灵降临，教会建立以后，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就再也看不到他带头说话，他都跟在彼得旁边，一个不太说话的一个助手。我想他还是有服侍啦，一定有说话的时候，可是就是不再追求那个，我相信。可是主却让他多活了许多年日，到了晚年，主拿起这个人的罪，我想也拿起这个人的寿，他的笔，让他写了五卷书，对吧？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加上启示录，他的这五本书的篇幅大概是彼得前书后书的总篇幅可能有五倍之多。很有趣哈。所以这个人后来神使用他，而且说出许多其他使徒没有教导的东西，比方住在主里面。我讲这些让我们可以思想，到底我们在这个世上这个世界追求的是什么，什么是这个世界的样子，他们的目标是什么，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神的果成功的秘诀在于绝对的单纯， 我觉得我讲这三个人的例子很容易，比较容易让我们思考啊。有的人像保罗一样，他不需要专营，就自然是领袖啊。所以如果用今天在商场上，你也可以说他不需要怎么专营，他就是会赚很多钱啊。可另外一个人如果想要学他也赚很多钱，他就要把头削尖了，钻破了头，然后可能就因此没有办法好好的聚会，好好的服侍等等哈。所以你需要做出选择，到底你的方向是什么，好吗？
请唱宣道诗212，绿色的宣道诗212，亲爱耶稣。